Christy 你好啊，很高兴能看到你们宝宝 Willow 能像你长得这么健康，而且也很可爱啊。但是我知道在早期的时候还是经历了很多意外，包括一些困难啊。首先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Willow 的这个早产过程是怎么样子，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首先是我在怀孕23周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工作，然后有一天我在午休结束的时候，羊水门堵破了，然后当时就觉得挺绝望的，因为之前我已经经历过3次自然流产了，然后这一次是做了一个小手术，想帮助他在里头就尽量久一些，结果因为那个宫颈环扎的手术很容易引起感染，然后结果这种意外真的发生了，然后我的羊水就早破了，然后就去到了医院，然后去到了医院，当时因为他只有23周，当时就医生就跟我讲，他就只有40%的几率可以活下来，然后活下来也有60%的几率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然后医生就问我要不要救，我和我先生就说怎么可能不救呢，是我们的孩子，是吧，然后觉得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住他，然后我就开始住院保胎。他挺坚强的，他在里头待了10天，每一天他都生存的几率就多一分，然后到了24周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就肚子就开始有规律的宫缩了5分钟一次，然后后来终于他就出事了，然后本来当时定的是紧急剖腹产，但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外科手术团队，他们在处理另外一个紧急手术，结果后来等到我开始生的时候就已经十指全开了，然后因为他很小很小就顺产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幸运，因为万一他顺产没有出来的话，卡在产道，如果那个时候要用产钳再拉他的话，可能就会他进行更大的损伤，不过他很坚强，他没有这样卡住，然后一生下来我都没有看他一眼，他就被推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了，就在隔壁的儿童医院。
Willow 生下来的时候还是特别小的是吧，就24周的话整个体型啊体重啊都特别小是吗？
是的，只有630克，就刚刚过1斤的样子。当时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也提醒过我们说，早产的宝宝他不会跟像日历上海报上那种漂亮的宝宝一样的，他说生下来样子你会想不到，我说我想得到，因为我以前就15周的时候也叫早产过一次吧，是我的第一个宝宝，然后他是只有100克，当时生下来就死亡了，然后是小小的红红的就像一只小鸟一样，然后所以这一次 Willow 生下来的时候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当时也没有呼吸，然后儿童医院过来几个医生就给他上了呼吸机，然后把他的小胳膊里就打进了静脉注射液，还从鼻孔里插进去了帮他辅助呼吸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医术真的很精湛，因为那么小很难打进去的，
是这么小的宝宝特别让人心疼啊，但是很幸运在澳大利亚这个医护人员的医术也很高超，也非常有爱心的能够把他就是慢慢慢慢的培养成这么大。那当时 Willow 24周生下来之后，等于是后面全部还是在医院里面特殊的这个病房里面来照顾的是吗？
是的，当时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他们护士跟宝宝是1对1的24小时照顾，然后你父母想在那里待的话呢，也可以24小时待在那儿。他们可以在那个他们的小床旁边弄一个沙发床，可以待在那儿。但是后来疫情来了，然后我们就不允许待那么久了。但是妈妈还是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告诉我说，那个袋鼠抱可以对宝宝幸存的几率还有生存的意志可以增加很大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袋鼠抱是
什么？什么叫袋鼠抱呢？
袋鼠抱就是妈妈除掉上衣，然后宝宝也除掉上衣，然后用皮肤对皮肤，他肚子对妈妈的胸口这样趴在这儿，然后妈妈的身体会分泌一些天然的抗生素给宝宝，很神奇，听着好像，但实际上这是真的。然后也可以促进妈妈的早产的宝宝，他的体温保持特别差，他们必须在暖箱里头，然后妈妈脱掉衣服，宝宝脱掉衣服，妈妈可以把体温传递给他们，然后还有妈妈的心跳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更加的安静下来，然后促进他们深度的睡眠，这样会对宝宝的成长很有帮助。
我理解是不是有点像让宝宝感觉还是在妈妈子宫里的那种感觉？
对，
嗯，
是的，
嗯，
因为他实际上应该还有16周依然在我的肚子里，但是他这么早就来了。在澳大利亚，就早产宝宝出院有三个标准，第一是他至少达到预产期，然后第二是他体重要达到2.5公斤，第三是他可以自主呼吸、自主进食。然后当时到他的预产期的时候，他没有出院，因为他的体重非常非常的轻，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很小，而且他的肠道有做过2次手术，他叫新生儿坏死性结肠小肠炎，这是早产儿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然后24周的宝宝80%以上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如果得了这个病的话，他是不能够再继续进食了，他只能打静脉滴液，然后这样他就很难长体重。他这个是没有任何治愈手段的，他只能把坏死的那一段小肠切除，然后在肚子上打一个小洞，然后让宝宝从那儿排便。如果是比较轻的状况，是可以给他抗生素，然后看宝宝的意志让他自愈。然后如果造瘘的是对他们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这种recover 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 Willow 他很幸运，他没有造瘘，也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还是感谢这边的医生，他们的治疗是很到位的，在医院里住了5个月才出院的。他现在已经接近9个月了。他们的年龄是按照他们的预产期算的，所以他现在相当于5个月的宝宝。但是因为他的出生情况很复杂，所以他的体重和发育情况可能只跟3-4个月的宝宝差不多。他因为当时在医院他有过脑出血，有过感染，眼睛也有过问题，然后脑神经可能也有损伤，所以有一系列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出院以后要而且他还有低血糖的问题，当时低血糖是因为他体重太低，他没有办法保证他血糖在一个稳定的程度，所以他每3个小时就要抽一次血来验血。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宝宝们抽血，他的全身只有50毫升的血，但是他每一天都要抽8次血。
天哪。
然后终于他这个血糖稳定下来，他可以出院了。然后出院以后也怕有低血糖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就要2-3个小时喂他一次。而且他的喝奶是很困难的，因为早产宝宝他们的吞咽是都有问题，他们的喉部肌肉没有发育好。每一次喂奶都要喂非常非常长的时间，然后隔2个小时又要喂，所以我们是几乎是很难很难睡觉的。而且他会有呕吐和腹泻的问题，每一次看见他喝奶这么痛苦，我们的心里也非常难过，但是他又不得不喝，因为不喝他就长大。然后因为他的体重很低，身体的脂肪含量很低，我们要不停地测他的体温，如果体温过低，我们可能就要把他重新抱回到急诊室。而且还要保证一个非常非常洁净的环境给他，每次碰他之前我们都要洗手。所有给他用的东西都要消毒。但现在他慢慢长大了，他的免疫系统就没有以前那么脆弱了，现在就好一些了。
对于父母来说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在咱们澳大利亚这边甚或说是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当中，像这种早产儿的现象是不是也是比较多的？大家的普遍现在对这个现象关注度是怎么样子呢？
在澳洲本地人这一边，他们对早产儿的关注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慈善机构叫 Little Feet Foundation。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志愿者去给早产的宝宝织小毛衣，给他们织那种新生儿的小帽子，因为那种东西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然后还给他们织小袜子。这每一样东西都是他们手织的，而且那么小，一般都是一些老太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还有很多科研机构也给他们就是给他们那科研机构筹款，让早产儿的几率生存高很多。还有一个是母乳银行，因为母乳是对早产儿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早产宝宝来太早，很多妈妈是没有办法分泌母乳的，而且这是一件压力很重的事情。如果你的压力很大很难过，你可能就没有母乳。但是对32周以下和体重1500克以下的宝宝，母乳 给他们喝一点，他们生存的几率就大很多，他们就得坏死性结肠炎、小肠炎的几率就小很多。所以在澳洲的母乳银行就一直呼吁妈妈们去捐母乳，而且捐母乳这一件事情是有一些比较苛刻的要求，它是只能妈妈0到6个月的时候的母乳，那是适合早产儿的，6个月以后他们的母乳成分含量就不适合了。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多宣传一些这样的就是可以捐赠母乳的内容，可以帮助早产宝宝，像都是免费发放给他们的，那你去捐赠你也不会有资金的回报吧，但是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政府会把每一升母乳大概花1000澳币去储存运输然后消毒然后发放给他们，会付出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然后从华人这方面，我当时很想加入一个华人的早产宝宝群，但是非常少，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然后群里也只有大概10来个妈妈。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希望我们澳洲的华人妈妈就互相交流一下早产的信息，这样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因为我在国内看早产宝宝的信息的时候，都是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负面的。第一，大家会责备为什么妈妈会让宝宝早产了；第二，然后就说治疗早产宝宝会花很多的钱，我们就很多人会放弃。第三就说怕宝宝有后遗症，然后这也是一个很多人放弃的原因。然后可能在澳洲有一些妈妈看到这一些，可能有些妈妈不是很习惯看英文，就会去搜索国内的信息，对，然后他们就可能会对自己的宝宝很没有信心，很绝望，就想放弃。但实际上在澳洲跟国内的情况是很不同的。在就是在儿童医院里，他们24小时都是有心理咨询师的，都是可以帮助开解这种早产妈妈的。你可以去要求免费的口译，可以跟他们交流，你可以让你的心情好非常多。可能你不能帮助宝宝马上健康起来，但可能会开解你的心情，让你有更多母乳，让你有更多的途径去帮助宝宝。
你刚刚提到说像 Willow 他出生在澳大利亚之后，其实在医院里是接受了非常非常精心的照顾。那对于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或者澳大利亚的公民来说，这种情况的话，实际的就是说在资金上的或者说家庭的负担上面，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首先我们是买了保险，所以保险公司是 cover 了这个所有的费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买私人保险的话呢，是 PR 或者 citizen 的话，那个政府也会帮你 cover 所有的费用。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验证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是对他们的这个医疗体系还有对生命的尊重程度。新生儿的存活率是怎样，所以我觉得澳洲在这个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还有人均寿命怎么样，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这一切。而且护士医生他们真的对我们就特别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想我们所想。因为我们当时就会乱想他会活不下来，会有重大的后遗症。他们就一直的鼓励我们，然后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激。我们跟医院的关系也非常好，现在也经常的发一些 Willow 成长的照片给他们回去。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 group 叫 Preemie Mommy Group 还有 Preemie Babies in Australia。这两个是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这个事情并没有特别的绝望，因为我看到别人的历史。然后我感觉我也正在经历这一件事情，就没有那么孤单那么害怕了。特别是前两天是早产宝宝日，不少妈妈就说好，这里是24周宝宝的集合了，然后请你们发一些早产宝宝24周宝宝当时出生和现在的对比照片，然后就一些妈妈发24周的时候生下来怎么样，然后现在我的宝宝10岁了，然后甚至现在我的宝宝已经26岁了。现在我的宝宝还在重症监护室，但是看到你们的情况我感觉很有力量。然后另外一些帖子就说心脏有问题的宝宝然后这里集合了，我们给其他妈妈一些力量，看一下现在宝宝怎么样。所以就在那里觉得有一些互相鼓励的 我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小红书上去找，发现有一些妈妈是26周生的，28周生的，然后我想我也可以在这上面写我的日记，然后我就开始写我们24周早产宝宝微乐成长经历，结果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然后也给了其他很多早产妈妈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挺好的，分享一些正能量。
好的，非常感谢 Christy 啊，我们也希望能未来不断的看到你更新这个 Willow 的成长过程，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谢谢你。
客气。